我们继续交通以赛亚书二十四章。以赛亚书二十四章，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这一个段落，可以称为以赛亚书的启示录。所以在很多地方我们可以跟启示录来对照的来看。那二十四章第一节到二十节特别讲到神的审判要临到全地。以赛亚这篇的预言不只指着当时有个近期的应验，就是应验在巴比伦帝国当时来到的时候，不仅以色列，而且以色列周遭的国家都受到了审判。地空虚变为荒凉，翻转大地，居民分散，更是指着末期，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来到了这个末期的神的审判要临到全地。从今天你看见整个全世界经济的问题，还有政治的问题，特别是最近中东特别今天提到了利比亚那个动荡非常的厉害埃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现在连在埃及的旁边的运河最近也让好像一些不该经过的军舰也经过了，这造成以色列非常的反感这些都在震动。最近科学家也告诉我们太阳的那个太阳黑子的震动太阳风暴的震动也很可能是一定会临到，而且只是说什么时候，很可能造成不管是飞机的导航系统，或是我们现在用的卫星导航系统，甚至这个电话网络，整个电力都可以停顿几周或者几个月。所有这些的事情的发生，你就可以看见，按照神的话来讲呢，这神的审判已经很快临到了，很快就要临到。很多时候我们这些话听得太多了，我们就会觉得神好像在单言，但是根据启示录告诉我，他说不再单言了，就是时候已经不多了，不再单言了。那当我们要预备怎么样来躲避这一条道路躲避这个神的审判的时候呢，我们读其他的先知书就给我们看见有一些路给我们看见怎么来躲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而且我们还可以在神人子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当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也跟着读了一些先知书，因为这些先知书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些要来的审判，我们怎么样可以逃避这一切，意思就是说在这一切事情发生之前我们能够被提，而且我们还可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那上次我们特别引了约珥书，约珥书是可以说是先知书里面最早的一卷书之一最早的一两卷书。那这一卷书呢，主要的对象是向着南国，就是犹大国所发出来的。我们知道自从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就分成了南国跟北国，北国有十个支派，南国两个支派。北国后来他们就开始拜了金牛犊，最后呢他们就拜起偶像来了。所以北国在当时来讲呢，以我们现在的情形来讲呢，可以说它是神的教会，但是已经是被盗的教会了。可是南国呢，他们还是在耶路撒冷在圣殿敬拜，所以南国用今天的话来讲呢，他们是代表今天的教会，而且还算是一个在一个正统的教会里面的聚会。所以约珥书是对着南国发出来的，换句话是对着今天的正统的教会 所发出来的预言，所以跟我们今天很有关系。可是很奇妙，如果他是对一个正统的教会所讲的话，为什么他这么严厉呢？因为当时虽然南国所代表的这个正统的教会呢，他外表很正统，可是呢他已经慢慢的落入了遗传的里面，失去了那个属灵的实际。换句话说，他外面有敬拜，口头也有敬拜，但是心呢却远离了主。就好像老底家的教会，主在门外叩门，在里面他们好像有各样的敬拜，但是主却在门外叩门。这也是今天许多教会的光景，这也很可能就是今天我们的光景。所以约珥书是向着这样子一个外表来讲是正统的，是在遗传的敬拜里面，但是失去了那个属灵的实际的一个聚会。神因着爱的缘故，神对他们有了管教，神的管教是盼望他们悔改，神的管教不是为着刑罚，是为着要他们能够悔改，能够脱离那种遗传，脱离那种好像外面的敬拜，能够把心归给他。所以就在约珥的那个时代里面，约珥书写约珥书的那个时代里面，他们刚刚发生了一次很大的蝗灾，茧虫先过来吃了他们的，剩下的呢蝗虫又来吃，蝗虫吃剩的呢蚊子又来吃，蚊子吃剩下的蚂蚱来吃，所以他们就落在一个极为荒凉的时候，缺少粮食。神盼望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天灾呢，能够让他们回转归向神。因为根据神的律法书告诉我们，当以色列民开始偏离神的心意的时候，神怎么样来唤醒他们呢？当然神要借着先知，但神也要借着天灾，让他们知道神不喜悦他们现在所走的道路，盼望借着蝗虫的灾祸能够带领他们回到神的面前，转向神。可是当时他们的属灵的光景非常的迟钝，就好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光景，我们落在神的审判底下，落在神的管教底下，我们却没有感觉。所以呢，他们只是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天灾而已，他们并没有转向神。那结果呢，神接着就差遣了一队民来了，就是而且这个民呢包括了四个大的帝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知道巴比伦帝国来了，然后马代波斯帝国，然后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就好像这四种蝗虫一样，一批一批的来到，把他们吞吃了。我们再说，神没有意思要刑罚他们，神只是愿意因着爱管教他们，让他们能够回转过来。结果他们不懂，拒绝。结果这个事情就一直演到今日，一直到最后的哈米吉多顿大战。我们如果读启示录的最后的战争呢，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这就记载在约珥书第三章，讲到神要兴起万国聚集在耶路撒冷，在约沙法神要审判他们，审判列国。所以在约珥书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就讲到我们现在即将要来面临的日子，末后的日子呢是怎么样一个日子呢？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是一个黑暗，是一个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神是用大而可畏的日子，用黑暗幽冥的日子、密云乌黑的日子来形容这一段的日子。但是神也给他们一个逃避的路，逃避的路呢基本上就是要悔改，心要转向神。因为神要的是那个实际，神不是要外表， 我们可能每个礼拜天都去聚会，我们可能也读经也祷告，但是我们的心不在主那里。所以他特别提到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然后特别提到第二章的第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怜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逃脱的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要全心归向他，心一定要归向，因为人都是看外貌，我们的神是看内心，所以这个心非常的重要。这是约珥书给我们看见的，末后的日子也给我们看见逃脱的路，我们的心是需要悔改的。接下来约珥书后面就是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的对象是北国，北国已经是一个被盗的国家了，就如同今天好像被盗的教会一样，表面上他们是好像是称耶和华，但事实上呢他们是拜金牛犊，后来拜了偶像。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很奇妙的，就是当阿摩斯在说预言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国是这么的背叛神，但是神的审判没有马上临到他们，神反而祝福他们，让他们在不但是国力方面或者说财富方面，他都大大的蒙神的祝福。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是神看他们，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没有人帮助他们，所以神就借着先知哈拿约拿对他们说话，神赐福给他们，盼望了因着神的赐福他们能够回转归向神，结果他们不但没有转向神，反而依靠自己的财富，依靠自己的能力。所以阿摩斯书一开始的时候就从以色列周围的国家一直讲到以色列，讲到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换句话说呢，神是很有恩典蛮有慈爱的神，但是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到最后罪恶反盈了，神不能不审判临到他们。所以当阿摩斯书的阿摩斯在发预言的时候，他们还是在神的祝福底下，可是五十年之内呢他们就被掳了，所以你看神的审判是很快的。但是在阿摩斯书第三章神特别呼召他们怎么样呢？要他们与神同行。可是两个人要同行，首先你要同心。所以你看约珥书神呼召他们，你们要把心一心归向神。到了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他讲到要同行，他说恶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所以大家得更进一步了，你要他现在神呼召他们要与神同行。讲到同行我们就想到以诺，创世纪讲到以诺呢与神同行300年，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所以以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而且呢在以诺那个时代以诺曾经预言有个洪水来的普遍式的性的审判要临到，但这个审判还没临到之前呢以诺就被提了，所以他是一个被提的榜样 今天神普遍性的审判要再次来到地上，可是有些人呢，因着与神同行的缘故，就好像以诺一样，同行了300年，在灾难来到之前，他就被提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条逃避的路啊，你不但同心，你要与神同行。我们知道以诺在生他儿子马土沙拉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启示，就是这个儿子，就是马土沙拉这个儿子，他死的时候有一个普遍性的洪水的灾难要临到这个世界，这世界要被淹没。那以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突然能够得到这样的启示呢？我们晓得以诺这个名字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以诺的第一个意思就是管教，管教，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接受神管教的人。就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喜欢管教，我们不喜欢人的管教，我们也不喜欢神的管教，管教让我们肉体很不舒服，但是对神的儿女来讲，管教是必须要的，因为神借着管教把我们带到圣洁带到公义的地步，管教是出于神的爱，管教是神的美意，不是神苦待我们，是神优待我们。管教这个字呢，跟做门徒是同一个字的字根，所以一个要做门徒的人，做主门徒的人呢，是需要接受管教的。那怎么样一个人愿意接受管教呢？这就以诺另外一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奉献的意思，只有把自己无保留的奉献给神，你才会愿意接受神的管教。如果你为自己有保留，你绝对要抗拒管教。所以以诺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愿意接受神的管教，他愿意把自己不断的献奉献给主，结果因着他敬畏神的缘故，神给他启示，当他这个儿子死的时候，就是马土沙拉死的时候呢，洪水要来到。马土沙拉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就是 target， 就是那个目标的意思。换句话说，从此呢，他有一个目标。以诺一生他有一个目标，就好像保罗一样，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主就成了他的目标。如果我们读犹大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以诺不仅仅看到审判，他看得更远。因为犹大书告诉我们说，以诺他发预言，他是第一个发预言的，他预言主要带着千万的圣者来到，那是主第二次的来临。所以你看他从创世纪那个时候就看到主的第二次来，这一切都使得他能够与主同行300年。后来他被取去，就不再死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我们不仅要看到审判要临到全地，我们也要看见与主同行是被提的路。但是一个人如果两个人如果不同心，你怎么同行？有很多时候我们要求主跟我们同行，所以我们祷告都是求主满足我们这个要求，满足那个要求，这叫主跟我们同行。你要同行是与神同行，不是叫神与你同行。所以我们的心要先调整好。那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心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基督的心乃是降服，乃是倒空，乃是自卑啊，乃是卑谦卑降服的心，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个是与神同行的路。所以到了第4章12节就告诉我们了， 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第四章十二节，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要预备迎接我们的神。只有这样子，我们不但能够逃避一切将来要临到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所以这是阿摩斯书第四章十二节所讲的。那当然很可惜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五章啊，你就发觉他们的心一直都是远离神的。今天我们大部分神的儿女也是远离神的，所以如果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五章啊，你读到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可以看得到啊，他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红，并你们的神心，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很奇妙，就是说他们在旷野四十年，我们读历史的话，他们是把祭物跟供物是献给神的，他们抬着的是约柜，但是呢，你看先知书怎么讲？他说：“你们不是把这些祭物跟供物献给我，你们抬着只是摩洛的帐幕。”所以这就看见了，外表上他们是向着神的。但是里面的神不承认。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也提到啊，你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那时候是斯提凡所说的话。他就是引着阿摩斯书这里所讲的，他这边特别提到，神就转脸不顾任凭四十二节啊，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你翻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所以你看见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说外表上他们的敬拜好像都是向着神的，但是事实上呢，他们确实向着偶像，在神的眼中他们是偶像。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第八章，以西结书第八章，那时候以西结已经被掳了六年了。之前我们叫但以理已经被掳了一次，他们那时候已经有一次，这是第二次，第二次已经被掳了六年。那第三次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彻底要毁灭耶路撒冷还有 圣殿的时候啊，还有几年就要来到了。本来他们盼望就是说神能够恩待他们，让他们早一点被掳的人回去，结果神就把但以理在异象中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看见当时在耶路撒冷他们敬拜的光景，从表面上来看他们还在圣殿敬拜神，但实际上他们的光景是什么呢？他们那些长老啊，他们就是在民间的领袖，这些长老，他们在怎么敬拜呢？你看以西结书第八章十二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这些长老啊，是民间的领袖， 他们本来是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一同来敬拜神的，结果他们暗中在每一个家里面都有一个画像屋。换句话说，他们每一个人怎么敬拜神的，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心思那里想出来的神在那敬拜，他们不是按照神的启示按照神的话语在那敬拜神，他们觉得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他们就这样去敬拜。用今天的话来讲，他们觉得这个神是个财神爷神，他就敬拜这个神，盼望从这个神里面得到很多的好处，这是在他们画像屋里面。然后呢，你如果读十四节，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哭泣。那这些妇女本来是在外院朝北的门口，本来应该是在那里侍奉神的，这些妇女呢，他们去拜偶像，在那里哭泣，他们本来应该为自己的罪哭泣，结果呢，他们却为这些偶像哭泣。换句话说，他们是用他们的情感在那里敬拜神。然后第十六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里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二十五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所以你看，他们不是按照启示，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意志在那里敬拜。所以心不是向着神，这就是当时的光景。所以神不得不兴起巴比伦，彻底的毁灭了他们，把他们被掳到巴比伦70年，彻底治好他们拜偶像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光景啊，我们也许没有这些外面的这些偶像，但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偶像，心被这些偶像抓住，没有转向神啊。所以主说，他们口里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拜我也是枉然。这就是当时的光景，也是我们今天要非常提醒我们自己的。然后到了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那所以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呢？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你看，远离神啊，心没有向着神啊，必然的光景就是不听神的话，没有神的话。我们的神是一个说话的神啊，如果我们的神不说话，他是一个奥秘，没有人能够认识他的。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不可能去认识他的。但是呢，他是一个说话的神，他乐意启示他的自己。所以正常的光景底下，我们应该常常有神的话。但是很可惜的，其实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普遍缺少的是那个成真实的话语。我们有人的话，但没有神的话。你记得当时以利的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摩西。就后来约柜被掳，以利他的媳妇生了一个儿子难产，他死的时候给他儿子取名叫以加伯，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神的荣耀离开了，这是很可悲的情形。所以神是一个说话的神，神是乐意启示的神，但是因着人心远离的关系，人言而不听正道，心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但是你知道，人可以单言神的旨意，但是神的旨意呢，人家要成就。所以到了 阿摩斯书第九章就给我们看见神自己的应许，第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所以你看见是谁建立的？主自己。人何等的不可靠，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我不知道这一段话，使徒行传十五章有提到这一段话，我们看一下。那时候他们在耶路撒冷开会，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六节，我不知道那是雅各，因为雅各当时是教会的长老，他起来做一个结论。第十六节，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它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你看见这件事情，就大卫倒塌的帐幕要重新修造这件事情，已经先应验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因为主就是那个大卫，凡求告主名的都要得救。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意义，按照他的字义上的意义，是要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所有的我们失败的人都要被那个复兴起来。但是就犹太人来讲呢，这是在千年国度的时候要应验的，所以这是阿摩斯书给我们所提到的。那今天我还要再讲一卷小先知书啊，也跟这一段有关系，很重要的，就是西番雅书。西番雅书里面有一段话很宝贵啊，他讲到你怎么样可以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隐藏起来啊，他给我们一个隐蔽的道路，你怎么样可以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把自己隐藏起来？这是在西番雅书第二章第三节。西番雅书第二章第三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人可以在耶和华发怒的时候隐藏起来。你知道西番雅这个先知他的字义是什么？西番雅这个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隐藏起来。所以你看神用这个先知来发表一篇文章啊，目的是告诉我们怎么可以像西番雅一样把自己隐藏起来，是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如果我们读西番雅书，我们会很诧异啊，就是说因为西番雅他是在约西亚作王的时候他说预言，那如果我们读约西亚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好王，他在他那个时代有一个很大的复兴，西番雅呢就是在约西亚作王早期的时候，说预言的，那时候约西亚带领百姓有很大的复兴，可是神的话就在那个时候借着西番雅却讲得那么严厉，这常常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因为一方面来讲，他们在外面有各样拆毁的动作，除去秋坛但是做的并不彻底，而且呢神知道他们做的不会太久，因为约西亚过以后果然他们又恢复到原来，就是说他们的整个悔改的心 不够彻底。所以他的话非常严厉。如果你读西番雅书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三节啊，来对照以赛亚书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啊，他的话意思是一样的。你看第二节，他说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族，这很厉害了，我要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从将人从地上剪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这个审判要来到的审判是非常厉害的。当然我们知道不久以后巴比伦就来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西番雅书更是讲到末后，讲到我们这个时代。所以在第一章的第七节他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我们知道这里的祭物是谁呢？就是犹大。哦，那是以色列已经被掳了，现在剩下犹大了，所以犹大现在是神所预备的祭物，将他的客，他的客是谁呢？我们知道就后来的巴比伦了。所以神把他分别出来，就是为了针对犹大所做的事情。然后呢，审判也要临到万国。可是呢，百姓却没有感觉，所以后来审判临到。所以很奇妙，神的话很清楚，但是连神的百姓的感觉都很迟钝。今天也是一样，神的儿女对神的话的感觉也是非常的迟钝。你看从前到现在都是这个样子。那结果神怎么办呢？神只好把他的心，神就把他的话呢转向什么样的人呢？就转向了谦卑的人，就少数的人。所以这就是第二章第三节所讲的。现在神的话开始讲说，好像一般人听不懂了。然后现在怎么办呢？他就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现在神把他的话转向这些谦卑人，他说你们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那什么样的人是谦卑的人？一个谦卑的人就是说他的心向着神还是柔软的，他还神还能够向他说话的人，他还能够接受神的话。你知道一个谦卑的心最能够摸着神的心，神阻挡骄傲的人，但神赐恩给谦卑的人。一个谦卑的人愿意让神在他的心中作王，一个谦卑的人能够让神在他身上有路，能够让他在他的身上继续做工，这是谦卑的人。他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你们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所以要寻求公义。公义就是说在神的面前，当然也在人的面前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你看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一定是一个寻求公义的人，一个谦卑的人。所以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所以你看见啊，在创世纪我们看见有一种人就像以诺一样，在灾祸临到之前呢他们已经被提了。那还有一种人呢就像挪亚一样，经过灾祸但是蒙保守。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怎么隐藏的路，就是我们的心一定要向着神柔软，要有人听的耳朵，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 只有这样子啊、哦，你知道，这些人就是后来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所讲的那些得胜者，因为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以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些人就是谦卑的人，这些人是听进去的，对神的话有反应的人，啊、有悔改心转向神的人。这样的人呢，就最能摸到神的心。所以到了，如果你读西班牙书第三章十七节，你就读到一段很特别的话。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这里很特别的话就是说什么呢？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然后我们常常讲，我们因主欢心，我们爱主，但在这里呢，主反过来了，不是我们，是神要欢心要喜乐啊，要默然爱你。什么叫默然爱你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在静默中爱你，意思就是说呢，他没有许多的话，而是那个，但是那种爱呢，就自然的涌流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爱需要很多的话来表达，但是真正的爱是一种自然的涌流出来，你不需要讲话了，是在静默中，就表达了一切。这是神的心，就这些人，这些谦卑的人，他们实在是摸到了神的心。所以神就怎么讲呢？他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对这些人来讲，耶和华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而且他要在他们中间要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你看，神在让你欢呼，所以你看，神的爱向着人的爱是这样子的爱。所以神爱，所以他才审判，盼望把我们带回爱中，把我们带回到正当的光景里面，他好来爱我们。所以神的审判总是从神的家开始。所以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你可以读得很清楚，神盼望全教会悔改，但是神也知道人的心刚硬，所以只有得胜者能够听得见。所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话，只有有耳朵的才能听。所以在神的面前谦卑乐意接受神爱的管教的人是有福的。在灾难临到之前啊，在全地在大试炼的时候，神要把他们隐藏起来。所以在你记得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那边特别提到是对腓拉铁非教会的一个应许，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这个教会是全部被提的，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呢，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然后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我把这一段暂时就做一个结束，就是在圣经最后一卷旧约最后一卷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第三章十六节，那 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你看这些人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那些人啊，那是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我们曾经提过这个侧耳在原文是一个特别的字，这个字就好像什么呢，你知道像动物啊，他们一听到特别的声音，他耳朵就竖起来了，这里的意思就这个样子啊。那好像很多人在那里讲话，神好像都没有动静，但是有一般的人就敬畏耶和华的，他们一在谈论的时候呢，好像神的耳朵就竖起来了，在那里听，不但听着，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的人。然后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特特归我意思就是说呢，他们是我特别的宝贝，这些人是主特别的宝贝。他说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你看主要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般的来连续服侍这些人，所以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你看见审判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呢是盼望我们能够归回到我们应当有的那个地位上，好让神来恩待我们的怜悯。这是神的心意，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认识的。因为特别在最末后的时代啊，这个时间不管你从神的话来讲，从这个世界发展的政治经济自然灾害来讲，各样的情形来看呢，这个日子非常非常的艰难啊。所以我们是不是那个懂得隐藏自己的人，我们是不是那个谦卑的人，向着主的话柔软的人，能够听得进去的人，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就是以赛亚书二十四章的最后面啊一段，把它做个结束。以赛亚书二十四章。我们前面讲过一节到二十节是特别讲到神的审判要临到全地，但是神的审判我们讲过不是他的目的，只是他的手段，目的是要带下新的次序来，换句话是带下复兴的景况。所以你如果从二十四章的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七章的末了呢，你就看见那个复兴的景况啊，从我们的主来建立国度啊，然后到死人复活啊，一直到永永远远永世啊，在二十四章的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七章的末了都讲到这些啊。那这一段的复兴的话啊，总共分成七段，总共分成七段，他用七个段落来解释他的复兴的工作。如果你读二十四章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五章的第八节，这是第一大段。这一段的开头是什么呢？到那日，所以你看见它有个起头是一个到那日。然后二十五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是第二段，它的开头也是到那日。然后二十六节，二十六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就是到它的末了啊，也是从到那日开始， 啊，所以这是又是一段，都是从到腊日开始。然后二十七章呢，第一节到腊日，看它是一段。二十七章二节，一直到十一节，它也是到腊日开头的，这又是一段。然后二十七章的十二节，他也提到到腊日，以色列的到腊日，在原文就是到腊日。然后二十七章的十三节到腊日，所以总共有七个段落，是讲到神复兴的这个过程。借着这七段的复兴，给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恢复，并且建造新的国度，还有一直到新天新地，包括了死人复活，包括仇敌要受到审判。那二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五章的第八节的这一段呢，主要是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要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所以，但是在二十四章的二十三节，它的重点是围绕在我们的主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所以二十三节讲的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那要来到这一段之前呢，他有提到几个地方啊。第一个就是二十一节所提到的，到腊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啊。所以你看，在那一天主要做王了，建立国度了啊，主回来了，首先他要惩罚高处的众军啊，然后要惩罚地上的列王。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主的降临啊，主的降临对于许多读圣经的人来讲，他们觉得主的降临就好像从天上降到地上，这个降临是一霎间的啊。但是我们读圣经，特别是读到希腊原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的降临是指的一段时间，它不是指的一刹那，否则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解释圣经上很多的预言。因为我们传统的观念就觉得主的降临就是什么，就好像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啊，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就是主的降临。可是在其他地方你会发觉说主的降临好像贼一样，没有人知道哦，两个人在睡觉，取去一个偏下一个，所以就发觉哎，为什么在降临的时候有的时候像闪电一样每一个都看得见，有的时候讲到闪电的时候降临又说没有人知道呢？因为降临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是指的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第一批的得胜者被提到宝座的时候开始的，所以那就在启示录十二章所提到的这一段啊。启示录十二章我们知道有一个男孩子被生出来，他是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在第五节，好，十二章第五节，他的孩子就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所以整个主的降临的第一件事情要发生的，就是这个男孩子要被提到宝座上去。那我们知道这个男孩子就是第十二章十一节所提到那些得胜者，弟兄胜过他，胜过仇敌了，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这个男孩子就指着历世历代所有的得胜者，他们是首先要被提到神的宝座。 我们知道啊，如果你读圣经的预言，你就发觉圣经的预言很多的啊。但是圣经的预言在这个男孩子被提以前，所有的预言可以说都已经预言了啊，或者正在预言。所以接着要预言的什么事情呢？就是男孩子被提了。所以这件事情随时会发生的。所以他们一被提以后呢，主的降临就要开始了啊。那接下来是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所提到，在天上就有了征战啊。天使长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与撒旦和他的使者征战，结果撒旦和他的使者就被摔到地上来了。这时候呢，地就满了这个邪灵的工作，各样的逼迫就发生了，所以这就是开始的时候要发生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当撒旦跟他的使者被摔到地上了以后，地上当然就有很多的灾难发生，但在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死的人先复活，活着的人呢，跟他们就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这个时候发生一些事情，就是说灾难在发生的时候啊，主带着得胜者从宝座就来到了空中啊，然后到吹第七号的时候呢，死人复活，活着的被他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然后地上发生什么事呢？就七晚的灾祸。所以读起书来，七晚非常可怕的，七晚的灾祸就发生了。你看撒旦跟他的使者被摔下来，这是第一步啊，在高处，就是以赛亚书二十一章，在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就是那些撒旦跟他的使者就被摔在地上了啊。等到基督台前的审判在云上经过了以后，地上七晚之后呢，主就带着得胜者还有千万的使者来到地上，那时候就是末后的那个哈比基多的大战。之后神叫我们的主叫召聚万国在约沙法行审判，这就是惩罚地上的列王。所以你就看见这个时候就这里所提到，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然后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我们知道像敌基督跟假先知在主回来的时候就把他扔到火湖里面去了，但是撒旦呢还要被关在无底坑1000年，到千年国之后才放出来，再迷惑了一些人之后呢，再被丢到火狐里。所以这就好像在这里他们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所以你看这是他们的刑罚。然后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连月亮都要蒙羞，日头都要惭愧。你知道圣经里面好多地方提到这个东西，这个话啊，我来读几处圣经啊，像约珥书，我有提到，我来看一下啊，约珥书第二章的30节啊，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我这就讲了那时候那一段时间要发生的事情。你看日头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就好像这里所提到的，你看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马太福音25章31节， 对不起，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第二十九节，那些日子的灾难已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火势啊，天势都要震动。所以你看见这些都是形容这段时间要发生的事情啊，那是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啊。所以到时候我们的主要来用公义来管理这个地上的国度，现在是邪恶掌权，到时候就是公义掌权。所以神的审判只是不是目的，只是过程啊，为的是要带进新的次序、新的国度和新的天地啊。我想这个等到我们读到二十五章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再交通。我想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有些祷告，好不好？主啊，我们真是求你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有个听的耳朵，对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让我们能够听得进去，而且对你的话有反应。就现在你实在给我们一条路，能够在这些事情来到之前给我们逃避的路，一个隐藏的路。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愿意我们的心不被世上的事物、今生的势力所累住。主，你愿意我们实在把心能够转向你，让我们有一个自由能够活在你面前的那个谦卑的灵，能够与你同行。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是时候还有多久我们真的不晓得，但主，你的话不断的鞭策我，不断的提醒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一切的事情来到之前，主，我们能够逃避，能够被提，而且能够很荣耀的，能够真的是欢欢喜喜的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我认主，我们真是恳求你，真是随时提醒我们，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一条路上，主，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再说，主，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只有不断的把自己献上，愿你在我们身上能够有更多的工作。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你总是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管教把我们带回来。愿意我们真是不抗拒你，愿我们常常能够自卑伏在你大能的手下。时候到了，你要使我们升高。我们感谢你，愿你祝福听到这话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给我们有预备好的心，能够等候你的再来。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